第八章，隆武帝继位。第一节，唐王朱玉建。民间的抗清不止发生在江南，皖南还有徽州府的金生和江天，宁国的丘祖德，陕西还有贺真、武大定、孙守法等部。看上去轰轰烈烈，烈火燎原，实则力量分散，各自为战。自清军入关以来，清朝已经迅速发展成拥有完善治国方针和强大军事力量的政权，不再是努尔哈赤时代满足于关外打草谷的地方割据势力，各自为战的民间抵抗力量根本无法抵挡正规军的清剿。好笑的是，原先的大一统王朝大明帝国此时却成了流亡割据政权，甚至连政权都算不上，因为在监国朱常方投降后，他连个最高领导都没了，急迫需要有个皇帝来起到领导作用。这时站出来的是唐王朱玉建。朱玉建是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王朱敬的八世孙。朱玉建是个苦命人，说他命苦是因为他悲惨的少年经历。虽然出生在金枝玉叶的藩王家庭，朱玉建却没过上好日子。他的父亲朱祁胜是祖父老唐王朱硕煌的世子，老唐王却由于宠信妾室生的儿子，想废掉朱祁胜的世子之位，把朱祁胜父子俩都关了起来，不闻不问，想活活饿死他们。这时候朱玉建还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，幸好有个小吏看不下去，暗中给他们父子送些粗食，父子二人才不至于饿死。这一关就是16年，也就是说，朱玉建的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都是在囚室中度过的。看来生在豪门也未必是件好事，对自己儿子和孙子下这样的毒手，就是老百姓也无论如何干不出来。世子朱祁胜苦熬了16年，好不容易眼看要熬出头，等来的却是要命的毒药。在崇祯2年，他被自己的弟弟毒死，为的是要夺取他的世子之位。世子既然死了，老唐王就打算顺水推舟，封朱玉建的叔叔为世子。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，朱玉建能平安了却余生，已经算是幸运。关键时刻，朱玉建中了超级大奖。明末名臣陈其余吊唁时，对世子的死起了疑心，警告老唐王不得擅自改封世子，一切等朝廷查明原因再做定夺。老唐王做贼心虚，不敢再改封世子，只得立朱玉建为世孙。不久老唐王去世，大起大落的朱玉建终于继承唐王之位，封地南阳，正式成为一位藩王。此时是崇祯5年，朱玉建30岁。但凡遭遇这样的悲惨身世，谁也不会无动于衷。4年后，朱玉建将毒死自己的父亲的两个叔叔，福山王朱祁爽和安阳王朱祁俊杖责，一死一伤，惹来不少非议。然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况且是亲兄弟下毒手，没有把两个都杖死就不错了。由此可以看出朱玉建性格刚烈的一面。1636年8月，清军入关，阿济格徽军直抵北京，京师戒严。朱玉建兴奋异常，跟打了鸡血一样，自告奋勇要出兵剿贼，请命秦王。但是明朝有个组织，藩王不掌兵，这是朱棣夺取天下后吸取了分封的弊病，恐怕自己的子孙们再来一出靖难，而对藩王们采取的制约措施。朱玉建手底下当然没兵，崇祯皇帝也拒绝了他秦王的提议，组织不能为，万一你带兵没安好心呢？偏偏朱玉建一根筋，朝廷不同意他就擅自行动，在当地招募了数千兵勇北上秦王。秦王路上没遇到清军，却碰到几波流贼。朱玉建既无作战经验，手下又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很快就被打得稀里哗啦。崇祯皇帝一看发火了，你朱玉建是要干什么？私自募兵还大败而归，牢房没蹲够是不是？这回赏你个高级监狱。于是朱玉建被撸掉王爵，投入凤阳的皇家监狱，一蹲又是7年，直到崇祯皇帝上吊，他还在大牢里蹲着。朱由崧继位后大赦天下，朱玉建这才被放出。 朱长方降清后，朱玉宪得到了镇江总兵官晋鲁波郑鸿逵的拥戴，被护送到福建。这时首先需要解决的又是地位问题。当时朱由检的叔父和兄弟辈只剩下在广西的桂王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东南抗清迫切需要解决正统性问题。而且客观地说，朱玉宪是个靠谱的选择。两次蹲大狱的经历让他既没有朱由崧的荒淫骄奢，又远远比朱长方要胸有大志，确实是个鹤立鸡群的人选。还有一点，朱玉宪的封地在南阳，南阳这个地方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乡。刘秀起兵时境况比朱玉宪还要恶劣得多，谁知这个毛头小子却是个天纵奇才，光复汉室，万世流芳。这一点又跟朱玉宪有些相似，众大臣希望讨个好彩头，光复大明从朱玉宪开始。大臣杨廷龄在诗中就写道，忠心自古救南阳，这些可以看作美好的愿望。1645年6月28日，朱玉宪在南安伯郑芝龙、晋鲁伯郑鸿逵、巡抚都御史张肯堂和礼部尚书黄道周等拥戴下，在福建建宁称监国。随后他来到福州，以安南伯府为行宫。20天后，朱玉宪于福州正式称帝，改元隆武，宣布从7月初1起改弘光年号为隆武元年，改福建布政司称福京，改福州行在为天兴府，改布政司为行殿，建行在太庙，设稷及唐国宗庙。朱玉宪升郑芝龙为平鲁侯，郑鸿逵为定鲁侯，封郑芝豹为成绩伯，郑采为永圣伯，以黄道周为吏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，蒋德璟为户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，张继祚为礼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，曾英为工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，黄明俊、李光春、苏关生等人为礼兵各部左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。南明隆武政权就此成立。